老员外马忠仗着胆子把群贼让进家中，赛活猴的刘学巧闪目一看，心里是十分的满意啊。他一看出来进去这些人，一个个满脸堆笑，都换的新衣服，里里外外灯火通明，这一进院两旁奏药，鼓乐喧天。他这才感觉到我真正是个孤老爷了啊！我要说的话谁敢不听。说话之间进了客厅，大家落座，老头张罗着准备酒菜，可是来的人太多呀，这怎么办呢？按着蒋平的授意，马忠就跟刘学巧请示：“军师，哎呀，来了这么多的弟兄，我这个家宅房子虽然挺多，但是房屋简陋，所以呢，我在村北准备了一座祠堂，那是我们老马的祠堂，收拾的非常干净，是不是请弟兄们到祠堂那边吃酒，不知军师意下如何？”“行啊，行，主要的人留下。”我说：“庞顺呢？”“在。”就是那个矬胖子哈巴着罗圈腿过来了：“参见军师。”“你领着弟兄们赶奔祠堂就坐，告诉大家多吃多喝啊，得三天以后咱们才能回山的。”“是。”这滚地雷就这么样滚出去了，把手一摆：“走，跟我来。”马忠派了个侄儿在头前引路，把这伙贼人引走了。到村北有一座祠堂，离这儿挺远，为什么把他们调开？这是蒋平的主意，这是分散贼人的兵力，不然人家太多呀，一动手的时候不得吃亏吗？这样呢，就即使他们发现了再来，起码在老马的这些贼也全报销了，责任不知道这是一计呀，结果都上了当了。安下祠堂这伙小贼暂且不提，单说老马家这重要人物都在这儿入座，金镖侠李玉挎着宝剑在上水手，赛活猴刘学巧在下水手，大力神车心远、丧门神金德利在两旁相陪，有几名亲兵在外头站着岗。大家吃了几杯酒，老码头就说：“姑爷，我看这么办吧，天色也不早了，你们赶长途也够累的，如果姑爷不嫌弃的话，早点归房休息，不知意下如何？”“哎呀，真是你想的真周到啊。我老泰山请问，你女儿可乐意许配给我们？”“乐意，乐意啊，我们是求之不得呀。当然了，女孩子嘛，一说给她找了人家了，难免掉几点伤心眼泪，这也是人之常情。后来我们老夫妻呀、一给她讲的成破厉害，把她高兴的不得了。嫁给您有吃有喝，她能不高兴？哎，这就对了。好好好，说的痛快，说的痛快，咱们还得多吃多喝，拿酒来。”时间不大，好酒拿上来了，左一坛子右一坛子。这帮贼 见酒如命啊！今天又是喜事儿，真是开怀畅饮。连这赛活猴喝的也不少啊。在这陪席的呢，有老头马忠，另外有义侠太保刘世杰。这刘世杰在七杰当中最年长，别看岁数不大，小伙子精明强干，经验丰富。蒋平指定他干这手活，专门给这些人敬酒。刘世杰也能说，笑脸相迎，给这帮贼打点的挺高兴。刘学巧端着酒杯看了一眼，一瞅这个小伙穿身新衣裳，长得黄白镜子，尖下壳，双眼爆皮儿，骨鼻梁，方海口，多少有点小黑胡，那长得挺帅。我说岳父老泰山，这是谁呀？啊，这是我们本家的一个侄子，叫小武。哎呀，念过几天书，会说几句话，今天让他来陪席。啊，我小武啊，你这么做就对了。只要把我和大帅各位将军打点的高了兴，将来还有你的亏吃嘛。哎，这回你也借我老岳父的光了，往后别在茶树岗待着了，跟我赶奔阎王寨。大了不行，唯你当个偏寨的寨主，你看怎么样啊？刘世杰把酒壶放下，躬身施礼：“我谢谢军师的栽培，我谢大帅，谢各位。”这小伙多会来事儿，谁也不知道他是大名鼎鼎的义侠太保，开封府四品带到御前的护卫。刘世杰暗咬牙关：“等着我的，一会儿洞房那一伸手，我先开刀啊！”我先照谁下家伙呢？现在他就开始动了脑筋了。不表他怎么想，这个酒喝的一定的时候，赛活猴惦记新房的事儿，晃晃悠悠他站起来了。哎，本来本军师决定今天在这儿嘛举行婚礼，可是王爷不同意，他说嘛，把这婚礼改在寨上，让弟兄们都高高兴。哎，只好作罢呀。既然不举行婚礼了，我可就要休息去了啊！各位，大家多吃多喝，明儿个见，明儿个见。他站起来。喝了有六成醉，马忠命人左右搀扶着他，自己亲自提灯往后院送他。一边走着，马忠啊，这心里可害了怕了，他知道快到了关键的时候了。哎呦，但愿菩萨睁眼呐，保佑我们一帆风顺，大获全胜，可别出意外呀。说话之间，到了女儿的房门外边了。马忠亲手把门推开：“军师，恕我告退，我就不送他，你要睡好。女儿，军师来了。”喊了那么一声，是给屋里打招呼。刘学巧提袍子迈步进了新房，冲着马老员外一乐：“老泰山，明儿见，明儿见，各位请回，请回。”众人都退下去了，他反手把门关好，把上下的插管插上，扭回头打量这座新房。哎呀，真是光彩夺目，五色缤纷。一提鼻子， 香味太香了，不知道撒了多少麝香啊。有张八仙桌，上面铺着红色的桌子垫，围着大红的桌围，有一对风魔铜的蜡签挑着一对金蜡，前面摆着香炉，后边摆着供果，左右还两把椅子，一张二人床靠着墙搁着，上头挂着南郊司的帐子，铜钩勾着，闪断被褥。靠着西面是个大梳妆台，东南都有窗户，不过窗户都关着呢。他往床头一看，坐着一人，身段苗条，身穿大红，头上戴着盖头，低着脑袋。他突然就想起前两天见着马小娇那件事儿。哎呦，这小丫头长得太美了，要说我在阎王寨没少接触女孩，像这么美的还没有，这我要把她娶到山上，我得多高兴啊！哎，没想到前两天谁也不认识谁，眨眼之间成为夫妻了，哈哈哈哈哈！老夫少妻，这是人间一大快事。想到这儿，他是心猿意马。围着八仙桌啊转了两圈，手脚没地方放，最后厚着脸皮挨着小侠龙天彪坐下来，伸出一只猴爪子搭在龙天彪的肩头上，美人儿，你寂寞了吧，为夫来迟，当面恕罪，从今以后咱就是两口子了，哈哈哈哈。说着话，他把龙天彪往怀里一搂，那只猴爪子就摘着盖头。咱们单说龙天彪，那心早就紧张上了，他听见脚步的声音都有点窒息了，呼吸困难了，每根汗毛都竖起来，容等着听关上门了，更加紧张。刘学巧挨着他一坐下，一搂他，龙天彪好像没吐了，暗自咬牙，好小子，你真是色胆包天，我他妈扒了你的皮。他一只手伸到衣服里面，把匕首刀的刀把就握住了。因为蒋平告诉他，这个时间不限制，你自己看，什么时候可以下手你就下手。龙天彪一想，这是下手的时候了，我还等什么呢？我一会儿不就露了馅了吗？想到这里，他把左手一扬，对准刘学巧的腮帮子，啪，就是一个通天炮。刘学巧毫不准备，哪知道这新娘子这么厉害，咣这一下把他打的眼前冒金星，哎呦一声，当，扑通，就摔在地下。你看就是这样，刘学巧没生气，虽然吃惊，但是他这么想的。大概这个女孩子她装相明乐意嘛，还得装着一点，还给了我一拳头，早晚你不是我的人吗？哎呀，这一拳头揍的可够重的，脸都给我打木了，不是打破了怎么的。就在这一刹那，就见小侠龙天彪唰把盖头摘了，露出本来的面貌，刀沉也拽出来了。小侠往前一根步，用手点指，好小子，你错打了算盘，你看看我是谁。 借着蜡烛的灯光，赛活猴瞪着猴眼一看，是大惊失色呀！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看出来了，不是女孩，是杀人的祖宗。虽然说长得挺漂亮，但是眼眉都立起来了，说话的声音挺粗。这不是男的吗？你是谁？实话对你说，开封府的半差官小侠客龙天彪，我老师就是三手大将多变人熊白眉大侠徐良。这几句话就像晴天霹雳一样，把赛活猴吓得真魂出窍。他也顾不得别的了，使了个就地十八滚，打算夺路而走。那走得了吗？门都关着呢。龙天彪往上一根步，上头一晃，底下一个扫堂腿，扫啪扑通，第二次趴地下了。龙天彪是捧刀就刺，可有一样，要把他扎死容易，扎哪儿不能把他整死啊，蒋平有话得抓活的，这边他就难了。故此下刀的时候得找地方，最好照他皮糙肉厚的地方来两下，还得叫他动不了。这一刀正扎在刘学巧的左腿上头。本来这小子肉就不多，这一刀扎的再狠，正好扎到骨头上头。这小子这条腿当时就残废了，他一条腿蹦蹦蹦着往窗户这跑，刚把窗户推开，龙天彪就到了，我叫一捧招刀，扑又一下，但这一下没找好尺寸，本来想往屁股上扎，龙天彪由于太激动了，刀尖往上一歪歪，从后腰眼给扎进去，由于用力过猛，正好扎在致命的地方。刘学巧惨叫一声，啊，死于非命，七窍流血。龙天彪一看，呀呀，摸摸鼻子，没气儿了，这，我四爷爷告诉我抓活的，他说这是活的，他不好抓，这猴他妈烂蹦。可是他现在自有请罪吧，事不宜迟，龙天彪把窗户推开，对前院就喊，动手吧，元凶已经正法了。元凶就是指刘学巧，他这一嗓子又尖又高，前屋整个都听见了，可你要不注意，你不知喊什么，要注意就能听明白怎么说的。在前面陪客人的就是义侠太保刘世杰，刘世杰的耳朵都竖起来了，单等着洞房有动静他好下手，所以他听的是格外清楚。这王贼正在这儿吃喝着呢，刘世杰一听元凶正法了，他虽然不知道这个话是怎么意思，但准知在那块伸了手了，正法就是死了。但是这些事儿他没有功夫多考虑，正好呢手下有个人上来的是四喜丸子汤，这里边四个大丸子上的飘着点菜叶，油乎乎的，底下拿着盆拖着，刘世杰一伸手把这碗丸子汤炒起来，挨着他的就是大力神车心远，心说这碗汤啊，干脆我给他扣上得了。刘世杰举起了夸嚓，就给大力神戴脑袋上了，连汤带油哗这一下，这大力神可倒了霉了，连肉皮都烫秃噜了。哎呀，起了哗，满桌的酒宴全砸了，刘世杰一脚把桌子蹬翻了，甩大场跳到天井当院，高声喝喊，待，此后你们走不了了， 开封府的差官在此。与此同时，笑面郎君沈明杰、抄水燕子、吕仁杰等等各拉兵刃就封住门户。你想想，这个乱劲儿还小得了吗？单说金辽侠林玉啊，他酒可也没少喝，但是他比别人清醒的多。他一看眼前发生的事情，就知道不好。但是仗着自己武艺高强，你就是开封府的，你能怎么的？连徐良我都不在乎，何况是你们？因此他抄起把椅子了，肉一声奔院就扔下去了，用椅子开道，紧跟着跳到天津当院。他手下的人嗷的一声喝喊，也都冲到院里头。凡是老马家本宅的人早都跑了，谁敢留在这儿等死？因此院里的清一色不是开封府的官人，就是阎王寨的贼寇。借着两旁的灯灰是各拉刀剑，准备决一死斗。刘志杰这一喊不要紧，蒋平在后边听见了。再看蒋四爷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手提峨眉双刺就赶到前院。
来，孩子们往两旁闪闪，我来对付这些小毛贼。
分双刺到天井当院一站，真是一团的锐气。金雕侠手擎宝剑，定睛瞧看，一瞅来这小老头个不高，但是俩眼睛倍儿亮，看五官貌相。忽然他想起来了，开封府的啊，难道他就是蒋矬子？没见过面，早就听过名字。用剑一指，高声喝喊：“呸！矬鬼，你可是蒋平？”“
对了，对了，正是你家翻江鼠四爷爷在此。”“
我说小贼，你是谁？”“阎王寨的大帅金镖侠林玉。”“
呵，没想这嘴里他还出来个大帅呀，真是恬不知耻啊。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我们业已布置好了天罗地网，你们是无处藏躲了，只有一条路，把兵刃扔下，跪倒请降，把你们押到大同府，交给我们钦差大人审问。如果你们多说好话，愿意痛改前非，还可能保住这条狗命，执迷不悟，死路一条。”
林玉闻听仰面大笑：“蒋平啊，你不愧是官人，三句话不离本行啊。说什么跟你们请罪？你这叫梦想？什么钦差大臣，狗屁！我们怕就不占山，占山就不怕，将来还想把这混蛋皇上推倒呢。这中原就是我们的了，我还能拿你开封府当回事吗？你们不就是包黑子手下的走狗吗？今天竟敢在本帅面前发威，我让你们一个也走不了。”说的话仗宝剑就想过来，大力神车心远在旁边过来：“
大帅，把这矬鬼交给我，我跟他们没个完。”
林玉一看这位好像没乐了，脸上肉皮掉了一半，叫这点四喜丸子汤给烫的，跟活鬼差不多少了。当时就说：“车将军，千万留神注意。”“
还没说的，这帮小子还架得住我一揍吗？”
李煜退到旁边关敌了阵，单说大力神晃动三门螺丝棍是直奔蒋平。
蒋四爷一瞅他这个比自己两个摞在一块还高，一瞅这坨能赶上自己七八个吧，从力量来讲自己也白给。
蒋四爷往后一退，回头就问，你们哪位小弟兄愿意过去站岗？
四叔交给我了。
说话之间蹦过一人，谁呀？正是朝天岭归顺的笑面郎君沈明杰。
这沈明杰岁数不大，性娇气傲，
性如烈火呀，早都压不住了。先说净蒋平出这主意，假扮新娘费这些事，不如排些战场，贼这一露面七十八叉一打多痛快。
所以他是忍无可忍，听蒋平一问，头一个他跳过来的，手中一晃龙头凤尾的杆棒，跟大力神车新远就站在一处。
车新远一边打着一边看，头前是个漂亮小伙，二眉当中还有颗红痣，哎呦，跟二龙戏珠似的，小伙长得真不错呀。
所以边打边问，娃娃你是何人？
笑面郎君沈明杰是也。
沈明，
我想起来了，
哦，这就是沈明杰，朝天岭的少寨主。
想到这，大力神火往上撞，一边打一边骂，沈明杰你个狼崽子，我听说了朝天岭大寨主叫赛王辽的王继先把你给收养了，数载养育之恩你一点都没报答，相反的你投靠了开封府，倒卖朝天岭，你还有点人心没有？你就是我们武林之中的叛徒，十恶不赦的败类，今天某家非砸死你给王继先报仇。
一百多斤的大棍抡开，满院全是风。沈明杰呢，认为这跟他伸手不能费劲儿，也就二十个回合我就把你打趴下了，感情伸上手这一看不由得吃了一惊。
这小子不管五大三粗，力猛棍沉，而且招数精奇，确实受过名人的传授，高人的指点啊，可见阎王寨不比寻常，拉出一个人来就有两下子。刚才我想简单了，沈明杰一着急脑门子上汗出来，
蒋平一看呢，徐良还没出来，这火就不打一处来，冲着耳房就喊，小梁子你他妈装什么蒜，你还不给我滚出来。
就听徐良答应一声，
四叔不必着急，桑西人来了。
这才有金镖对金镖。